好，让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啊。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大家就一起念啊。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也知道我。”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力，然后再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你倒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棚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第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好，那刚刚诗慧桃姊妹也有跟我们讲，这个礼拜是中国兔年的开始。不管是在每一个人心里面，自己的家庭，甚至于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期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每一个人心里面、家庭里面、教会里面都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教会，贵教会新年的主题是稳固属灵的根基，学习配搭侍奉。那稳固属灵根基还有学习配搭侍奉，我们都要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来去学习，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很多人的想法、看法、意见来做出来。不是，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语忠心的摆上，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达到神所要我们所要做的事工。那现在我们刚刚念完这一段，更新在每一个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表面的更新很容易做到的，重要的是内心。既然我们是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怎样从头将过去这段时间，甚至于过去几年来教会的某一项事工做得好像不尽理想，或是突然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看法，要怎么样去做，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去感受，感受神的带领。好，服事的果效就是要在于心。如果你单单存着你自己火热的心，或者是一时的感动，看到别的教会怎么做，自己也想怎么做，或者是某某人怎么做，我也想改变自己的方式怎么样做，不对。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神给每一个教会的这个方向都完全不一样，他要在每一个教会彰显出不同的作为，来显出他的计划来。所以我们重要的服事的果效是在于心，而不是在自己。那既然我们刚刚念完这一段，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亚伯拉罕，其中的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瞒着这两个字是心里面，各位想一想，是人与人是什么关系才能够做到我岂可瞒着？夫妻之间，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婚姻生活，或者是彼此没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你心里面不会将自己对不起对方的事情瞒着，或是做错的事情，你都会放在口里，马上就会跟对方说对不起，下次我会改进，或是啊我没有想到。所以这个瞒着，从神的口里面可以讲出来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各位，亚伯拉罕和神是什么关系？亚伯拉罕又怎么样可以做到让神可以把他放在心里面，成为一个什么知心的朋友？也唯有知心的朋友才能够做到，我什么事情都跟你分享，我什么意见也会跟你讨论，尊重你，征求你的看法，这是最知心的朋友。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既然十七节耶和华他说出他和他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晓得在撒母耳记上面上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最后的是说他看的是内心，不是看外貌。同样的，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而不是更新外表，从心里面才能够做到更新外面的，是一个真实的。第一个，各位周报上面都有写的，要警醒愿意的心。奇怪，第一节里面，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这个显现这两个字，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耶和华要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就是前面这一章第一节，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就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这个很奇怪，这个当字意思是说，在神的心里面，他在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期望他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更新。我们看看新译本，在这里面，新译本里面讲到的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做完全的人。所以所谓完全的人，不是只有外表，而是行事为人，从内心里面才能够做得到。你行事为人没有改变的话，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人。所以你只要做到这个地步，我才会跟你立约。那接着就是十七章的二三四五，这几个我就与你立约。然后到了第十五节，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之父。什么叫亚伯兰？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是崇高的父。亚伯兰的意思原文叫崇高的父，他以前是做族长，在那个族当最高的领袖，所以他的名字叫崇高的父。那亚伯拉罕呢，名字叫做多国的父，或是万国的父。想想这种改变， 在那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的父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是期盼的他将来会怎么样，他将来怎么样。所以同样的，当耶和华告诉亚伯兰讲说，你的名字要改成亚伯拉罕，也就是说他期望亚伯兰能够进一步的更新他自己。当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能改变更新的时候，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你才能够成为万国之父、多国之父。所以以至于他99岁，耶和华跟他讲，他70多岁离开了，你看前面的如果章节的话，他70多岁76离开了，然后接受神的呼召，一直带领这么多年，20年，他的名字是亚伯兰，一直到99岁变成亚伯拉罕。也就是说，神呼召每一个人，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但是它是有阶段性的。你到达某一个阶段，当神心里面很满足了，他说不错，你这个阶段做得很好，我要带你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亚伯兰现在到99岁了，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17章到18章，也就是说18章第1节，当耶和华在曼利橡树出现的时候，这个中间一直到他应许以撒出生100岁，才1年的时间。各位想一想，1年的时间你要更新，要变成一个完全的人，谈何容易。就像我们一个学生，他已经分数很高了，90分以上，甚至于到95，但是如果是自我要求或者是父母亲的要求，我要考100分，这个5分和10分之差，要下更大的功夫，你才能够知道老师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能够从头到尾了解这一段时间我所学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记忆去背下来什么功课，而是真正的了解。当你融会贯通的时候，你才容易考满分100分。同样的，亚伯拉罕在99岁到100岁这段的时间，神在看他有没有改变。当这个耶和华告诉他说，你的行事为人要改变，要成为完全的人之后，耶和华告诉他，你要行割礼，包括你所有跟随你的人，你的族人全部都要割礼。他有没有做？他做到了。但是神在看你是怎么做。这段时间也许不到1年，耶和华又出现了。他知道亚伯拉罕做到了，我们来学习看看他到底做到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亚伯拉罕他是既然是一个族的族长，不是只有他，很多部落、很多小的国家都可以称作族长。族长有他的身份，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柄。自然而然，人如果在听到耶和华说你必成为万国之父、多国之父，你的名字要改，各位想一想，那个时代的人是很相信神的应许，甚至于要争雅各、以扫为什么要争？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他相信神的应许。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成万国之父的时候，他相信。哇，这是多大的福分！ 很好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他有所改变，他知道我不能再像以前族长那个时代高高在上，我可以叫一大堆佣人做什么事情。他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他坐在帐篷的门口，那个时候是天气很热，他为什么要坐在那边？因为他警醒，他愿意，他知道他要成就，也就是说第十八章的刚刚我们念到的第十九节最后一个，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能够成就出来。各位，刚刚我讲到那个时代的人很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有所改变是从内心来改变自己。各位想一想，他坐在那边，天气很热很热，他警醒，他能够坐多久？那么大热的天气，他为什么不在帐篷里面？他也可以像门口树下做一个吊床躺在那边，但是他没有。他也可以吩咐佣人啊，你到前面那一段路口，你看看有没有人来，有人来的话马上告诉我，我在里面休息，我在树下休息。他不需要坐在那边啊，所以他有一颗警醒的心。当你有一颗警醒的心，尤其是一个事工的领导者、教会的牧者、传道人，他要带领一项事工，包括小组长、某某同工、执事、牧师，他要领受这个意向。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他怎么样表现他的愿意呢？他可以跟别的族长一样，我有一颗热心接待这个在沙漠里面路过的客人。也许别的族长他会选天气凉的时候，也就是傍晚的时候，他会出现坐在门口，或者是早上。谁会选到中午正热的时候呢？这就是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事工上也是一样，当神给你一个意象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主啊，不可能，这个事工太难了，我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主给你这个意象，主显现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你可以做到，因为他给你的恩赐足够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在热的时候坐在那边，他自然会显现。如果亚伯拉罕他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坐在那边，可能他这一辈子耶和华不会向他显现，因为他跟一般人一样。所以他有一个警醒乐意的心，他举目去观看，他期望的耶和华，或者是期望的他所要做的事情。在他心里面，他不单单是做，他也会思考很多事情，他也会祷告。所以这就是他的改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有一颗持久火热的心去服侍。那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告诉说印证了亚伯拉罕他服侍的这个态度。我们看看希伯来书13章16节，只是不可忘记，这四个字表示我们放在心里面。任何一项事工，当我们去接触了，或是当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放在祷告里面，不要去忘记，不断的祷告，自然而然神会借着适当的时机，他会显现出来。同样的，有了这个机会呢， 就刚刚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十节哈，那有了机会自然就会去抓住。那我们现在看看就要开始去做。我们想想说到了第三节，第三节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请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当他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他可以看得到。沙漠里面很难有人的影踪影出现的，尤其是在中午正热的时候是很难。他是往左边看还是往右边看？如果他没有警醒的心，也许他坐久了他就会睡觉。他很热，说不定他早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忙着这个吩咐仆人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动物，或是家里面的事情。他是一个族长，不是只有一个家庭里面的家长，所以他事情很多的。他忙了那么累，他中午应该要休息的，更何况他是一个年长的人。但是他知道神在他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他愿意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 要去做什么事情。新译本里面出现了忽然这两个字啊，新译本忽然看见，也就是说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忽然这两个字，也许我们现在身为一个读者，我们看到翻译上叫做忽然，表示说这个出现的人，或者是骆驼队、商队，在沙漠里面，不是从远远的一点一点这样慢慢慢慢越来越近。沙漠里面就是这样，当你看到一个团一个骆驼队经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骆驼队或这些人是往这个方向、往这个帐篷来的呢？也许他只是经过，远远的经过而已。所以亚伯拉罕他非常的警醒。这里新译本是说忽然，有可能他并没有看到远远的有这三个人从远远的这样走过来，但是新译本说忽然，也许他正 注意到右边，当回头往左边看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三个人出现了。不管怎样，他都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在第三节以后就说他会这样子讲，他告诉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施比受有福气的时候，也许各位在自己的灵修上面或其他的主日学信息上面会了解什么叫做施与受之间的关系。施既然比受更有福气，这句话就是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我能够服侍你，不单单是说我尽了我的能力去服侍你，神在看，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因为你服侍了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工作，你去做了，神背后会大大的祝福你。当这个教会花了很多心力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尽心尽力的去做的时候，神会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因为在大使命里面所讲的，主耶稣就是吩咐我们要走出去， 要将他的福音传出去，也唯有传出去才能够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我们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去将灵命成熟建立，我们也要走出去帮助外面，外面不知道不认识主的人有太多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越是传福音出去，这个教会就会越蒙祝福，这叫做施比受更有福气。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边讲，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我这样子做不是求你的完了以后给点赏赐或是小费，不是的，他会知道神有更大的福分会降临这个家，降临这个族，所以他恳求对方不要离开。我们做一项事工，当你有感动的时候，你觉得说，哎，我有这个意愿，我愿意，我有这个心，圣灵感动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你听到了，想到了，看到了，当你在享用爱宴的时候，你会听到旁边的人在分享，哎呀，某某人他最近不太舒服，好像家里又有小孩子，太太呢做事做这个做饭又不方便，没有时间。如果你正好坐在附近听到了，你有感动，圣灵告诉你走过去，你可以告诉对方，可否让我有这个机会，我有这个时间，我愿意帮忙做点饭菜到你家去。或者是某某人他有这个困难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你听到了，你可以告诉那个小组长或是告诉牧师，哎，我想知道他住在哪边，我去接送，我把他接到教会来。这就是主动。如果亚伯拉罕不讲这一句话，凭着他是组长的关系，他为什么要求？他就是用仆人的心态求，求你让我来服侍你。所以弟兄姊妹，当有这个机会就要把握住，施比受更有福气。第四节，容我拿点水来，还有经文就不念了哈，还有后面的新译本它叫做让我叫人拿点水来。当你看到容我拿点水来和让我叫人拿点水来，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立场角度。你看到上一和合本是说容我拿点水来，好像是说亚伯拉罕自己亲自的去拿水，但是新译本翻译成说让我叫人拿点水。不管怎么样，他叫人也好，自己亲自也好，都可以表现出说你吩咐用人去做事，你的态度，你的口气都能够影响到对方他是否要去做这件事情。天气正热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当用人们听到了，他是否甘心乐意的去做呢？那和合本亚伯拉罕自己去拿，他都是 一种很乐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做呢，他才是一个亲切的态度去服侍。所以他跟当时出现的三个人马上用这种口气来去告诉对方，这种亲切的态度呢，让我再拿，还有让我拿，也是一样，都会影响到对方的心感受。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12节， 如果有人愿做的心，他就必能神蒙神的悦纳，但是要照他所有的。什么叫照他所有的？亚伯拉罕讲说，让我叫人，或是让我拿点水，拿一点点水，然后我再拿一点饼来，一点饼。真的吗？我们就看看下面，到底是一点水呢？当然水在沙漠里面是很珍贵的，那他到底拿了多少水？是一盆水还是一点水？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后面的结论就会有，当神一点一滴的看到你所做的，包括这一点点的水，你到底端的是多少水？是口里面讲的一点水，还是一点饼？那神在看，所以呢，是照着他所有的，而不是勉强的，是诚心诚意的去做。这种态度呢，是最亲切的态度。所以神是看人的心，他不单单是看你口中所说出来的，他要看你怎么做。好，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就彰显出来一个人是有热忱的心，但是身为一个族长亚伯拉罕，他 不可能一个人去做，他必须要有一个团队。所以任何一个事工小族长或者是同工执事，当这个教会需要做某一项事情的时候，他领受到意向，他有一颗甘心乐意愿意去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做，他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当有一个团队，自己所表现的是什么，刚刚我讲的口气态度都能够影响弟兄姊妹是否愿意跟着他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平日所下的功夫，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改变的，也不是因为我需要你然后去奉承你，这个也做不到。这个效果不在于一时，而是在于长久所下的功夫。所以他的热忱也不是只有因为这个事工牧师交代我去做，哇真好我就去做。不，当牧师交代你去做的时候，别的弟兄也在平常会观察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平常就很热心。当你告诉我说某某人帮帮忙怎样怎样，也许有人就会提出不同的理由，不行啊，我太忙了，哎呀我家怎么样了，哎呀我身体不舒服啊，他用各种这个理由来拒绝你。为什么？因为你平日就没有做好你热忱的表现，不是一时的表现啊。所以这里面才是一个不需要多说的服事。什么叫不需要多说？我刚刚讲，当你平常对人就是很热忱很诚恳的时候，你需要某某弟兄姊妹帮忙，一句话马上就会 去做的，因为大家已经了解你，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亚伯拉罕第六节很急忙告诉莎拉说，速速去做。如果莎拉他平常跟亚伯拉罕就吵架，或是那个中午正热的时候他需要休息，他可以说你去找别人啊，干嘛叫我啊，那么多佣人，甚至于这个其他的侍女都在旁边，不一定要叫我莎拉去做，而叫我赶快去做，他也许懒懒的慢慢去做啊。这都是一个不需要多说，很急忙的。然后第七节跑到，然后交给仆人，仆人呢就怎么样，急忙的去预备好了。这都是相对的，整个团队如果这个事工很急迫的 要准备什么样怎么样，布道会、庆祝会或是什么，生日会都一样啊。那负责的人他告诉了弟兄姊妹，哦，这件事情怎么样，要怎么做。他交代莎拉说，你拿三细亚的细面，还有自己亲自去牵了又嫩又好的牛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当一个事工的负责人，你交代事情的时候要交代清楚，因为在负责人的脑海里面，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需要多少东西，并不是说啊，莎拉你去做这个饼，哎，莎拉一去做，到底要做多少，要拿什么品质的，又要回过来问，然后或者是使女在那边叽叽咕咕在那边讨论，哎呀，我们干嘛要去做饼？我们就把刚刚吃完中午吃完的饼拿出来热就好了。我们干嘛要做新的饼呢？还有拿这个又嫩又好的牛肚，也许工人会说，亚伯拉罕啊，你脑袋有没有问题啊？你牵的这只牛是要留种的，将来是最好的种，你怎么能够杀掉呢？拿这个，这个也是牛肚啊。所以一个事工的领导者在某一个重要的关节上面要清楚的交代，而且要自己先去做，弄好了再请弟兄姊妹接着下去做，这样子弟兄姊妹才知道，哦，我只要照着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啊，上面交代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就去做就好了，不需要多问多讲话多讨论或是有意见。这就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要有清楚的交代啊，而且某些事情要亲自去做，这种呢都是有一个热忱的心，这样子这个团队呢才能够合意，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服从。这个底下的经文就不要念了哈。约翰福音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世人的心态就告诉耶稣说，你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可以到这个人热闹的地方，哇，那边很多人呢，你可以做给他们看呢。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讲，我时候还没到，我做这件事工不是为了要显给世人看。这个动机这个心是什么？我们做每一项事工是为了主所交代的事情而去做，是为了肢体的需要而去做，不是为了，哦，边做然后边告诉很多的人，哎呀，我刚刚怎么样，我刚刚怎么样。只要尽心尽力的默默去做，神会帮助你，神会将最好的也祝福给你啊。所以在这里这样的情况下，不多说话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才能够做好事情啊。那接着第八节，到了第八节，我们既然啊，那个服从领袖的服侍，这个说还有又到牛棚里面去牵啊，这都是刚刚所讲的。那要有一个献上真心真意的心，我们看看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个摆上这两个字，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像等一下的爱宴或是任何的聚会活动，我们用心的去做，哪怕是一张餐巾纸筷子，我们摆得好好的，而不是乱放。这表示你的心不单单是服侍弟兄姊妹， 而表示说自己是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你会讲说，哎呀，我要赶快做这个餐巾纸，随便放在一起怎样摆就好了，这个是小事情，小的很小的一个动作，不需要我这样子很用心的去摆。各位，刚刚讲的亚伯拉罕，我去拿点水来，或是我去拿点饼来，现在他摆上，我摆上啊，他是自己摆上。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想象这图案，是他自己亲自去摆，因为他已经不是族长了，他用仆人的角度去伺候这三个人，所以他有这颗愿意献上的心，最好的服侍。我们不论在任何人、事、时、地、物，这五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现象、时间，都一样，将最好的摆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在不管是在罗马书一样，罗马书就写了说要一昧的款待，一昧的款待。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要照他所有的，自己的心要照自己本能的自己，而不是刻意的，照自己所有的去摆在面前，一昧的去款待。然后雅各书里面呢，他前面十五节、十六节，然后在这个行为举止上，行为和诚实上，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做。你中间的这个过程，神都在看，看你内心是不是用诚实的心去摆上。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也就因为这样子，他才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八九这三节里面，这个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亚伯拉罕他说新译本，亚伯拉罕不只是站在那边，新译本是说服侍他们，伺候他们，新译本是这样子。刚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说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面回来，这是一个过程，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第九节，仆人照他所吩咐的就去做，主人还要去谢谢他吗？重要是第十节，我们以仆人的心来做完这件事情，一切的吩咐的之后，只当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应该是我们分内该做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用这个心，他从族长的地位角色完全更新他自己，变成一个无用的仆人，在神的面前来得到神的心意啊，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一至八节呢，所做的点点滴滴都是亚伯拉罕成为我们后世的典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务要存着这个心啊，长存，而不是一时的。这个长存这两个字是久远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某某弟兄姊妹啊，他平常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当他到一个很热忱、很甘心乐意去服侍众弟兄姊妹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这个心，期望他更高一步，上更高一层，成为我们的小组长，成为我们的同工，成为我们的执事。所以这是 一步一步的灵命成长，让某些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见证，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做 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都提醒到不要忘记用爱心来接待，不要忘记，也就是在心里面，不论任何场合人事时地物都是一样，用爱心来去接待。所以我们既然活出了这美好的服事呢，亚伯拉罕他才会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报上面复习一下，愿意的心、乐意的心，还有这个团队是合意的心，还有这个服从整个团队都有一个好的见证的心。在这里面，因为这样子才会有好的祝福。刚刚献诗里面都有唱一首，就是说让主赐福如春雨。我们知道你要让主赐福如春雨，这是我们平常所下的功夫，点点滴滴不是只有外表的更新，而是内心也要去更新。就像亚伯拉罕不到这一年的时间，他从族长的角色变成仆人的角色，以至于在哥罗多西书里面历代志或怎么样都会讲到耶和华，他因为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才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他看了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的表现，他知道亚伯拉罕做到了所谓的完全人，完全人成为一个最知心的朋友。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是成为最好的朋友。所以在圣经里面历代志下，犹大王约沙法就会讲了这么一句话。同样的，以赛亚书里面，这是神亲自所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朋友亚伯拉罕。那后面的雅各书也是一样，这三个地方都称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各位，这是何等的荣誉，最高的荣誉。也就因为这样子，刚刚我们念到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神就大大的祝福他。神要报答为他而做的人。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二十二节，当我们凡事听从神的话语，还有存着心去诚实的 去做我们所要做的事工以后，不论怎么做，这个做的过程里面都是用心来去做，那自然而然二十四节，主必定要将最好的来赏赐给你，因为你们所侍奉的 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做的每一项事工，大小事工都是为主而做。所以在这里面提醒各位，我们要用警醒愿意的心，还有用理当乐意的心，在团队里面用热诚合意的心献上真意的心。前面这两项是个人所下的功夫，基本功夫。当你有一颗愿意和乐意的心去做的时候，你在团队里面自然而然你就很少讲话，只要有交代的事情，或是所要神所托付的事情，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会用热忱的心 大家就会用合意的心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自然而然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完全真心的摆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您，谢谢您的教导，让我们来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愿意的紧紧的跟随主，因为我们既然决定了要跟随你，要成为你的最知心的朋友，就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时时的警醒自己，因为我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工都是理当如此去做，因为我们有一颗乐意的心。同时主啊，求您保守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少说话，只要是你所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同心合意的去做。主啊，当我们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你，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付出去的，不论是劳苦也好，辛苦也好，主啊，都是为你而做。谢谢您，这句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亚伯拉罕所给我们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谢谢您，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